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内容比较多啊，第一个，中美马德里谈判结束，习近平谋外交成果，一纸四中全会。第二个内容是8月经济数据全面下坠，一线城市楼市补跌啊。第三个是王毅战狼外交战狼言论引发了美国澄清台湾立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中央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15号在日本战败投降日的记者会上说，日本应该把中国欠取的领土包括台湾归还给中国。中央社就王毅的言论向美国在台协会发邮件提问，美国在台协会书面回复中央社的表示，王毅引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二战时期的文件，并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这是美国在台协会第一次具体措辞表明台湾的政治地位。这也说明二战后的文件和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没有关系啊。美国在台协会在回复中指出，中国企图通过虚假的法律叙事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并限制其他国家和台湾互动的主权选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中央社的提问时说，美国在台协会已经准确地传达了美国的政策。发言人表示，中国刻意扭曲二战时期的文件，企图以此支持中国用胁迫的手段来控制台湾的行动。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中国在军事、经济、资讯和法律等层面对台湾施压，美国将与伙伴国一同坚定地支持两岸和平稳定，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特别是通过武力或者胁迫的行为。台湾民事新闻引述学者指出，王毅引用的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9年的波茨坦公告都是二战时期的政治文件，它不具有法律效应啊。1943年的开罗宣言是中华民国、美国、英国领导人发布的新闻公报，它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国会批准。1945年，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民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这是一份宣言，是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也同样没有法律效益啊。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合约是二战结束后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件，但是这份文件并没有提到，这份文件只提到日本要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它并没有提到这些主权应该交回给谁啊。那么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理事会主席卜瑞哲对中央社表示，美国虽然一直主张两岸应该通过和平的并且经过台湾人民同意的方式解决分歧，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用具体的措辞来表达他的政策，台湾政策。那么前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王晓明说，美国在台协会的说明说法和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明确阐明的政策完全一致啊。台湾关系法明确指出，美国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基于期望台湾的未来将以和平的方式决定。王晓明说，这意味着美国不认为台湾的政治地位有任何的文件决定，包括二战时期的宣言或者条约。王毅的这个动作呢，反而让中国被动了，因为之前美国并没有明确的讲清楚这件事情啊，所谓的模糊战略，那现在就讲清楚了。美国的立场就是所有的这些二战后的文件，包括条约，包括宣言，都没有确定台湾的政治地位，那你就没戏唱了，这是愚蠢的。这是第一。第二，日经新闻报道，9月12号凌晨2点，江苏省苏州市又发生了一起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冲突事件。 住在苏州的日本人说，有一名日本人被中国人袭击啊。日本驻上海总领馆9月14号通报，有日本公民9月12号卷入了一场纠纷。那么这起纠纷和饮酒有关，没有人受伤，中国警方到场进行了处置，事态已经平息啊。日本驻上海总领馆为此发电子邮件，再次提醒在中国的日本公民，临近918事变周年日，要特别警惕中国的反日情绪高涨，不要做出引发纠纷的行为。那么去年的918，深圳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童在校门外被中国人刺死，今年的918，这个深圳的日本人学校将会停课，上海的日本人学校将改为线上授课，北京的日本人学校则加强了保安措施啊，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发布的2025年美国住宅房地产国际交易报告指出，去年4月到今年3月，中国人在美国购买了78,100套二手房，同比增长了 44%， 这是15年以来的最高增幅。在美国，二手房是房地产交易的主流，占到总交易量的 80% 以上。那么外国买家购买二手房占到美国二手房交易量的 2%。那么在外国买家当中，中国的买家最多，占到 15%， 其次是加拿大，占到 14%， 墨西哥排到第三，占到 8%。 报告指出，10年前中国买家在外国人的买家当中占比是 16%， 后来因为疫情这个下跌到 6%， 现在势头已经开始恢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买家的房价中位数是 75.9 万美元，在外国买家当中是最高的，比全美国的房价中位数高出了 90%。 美国7月份的房价中位数是 42.2 万，而且 70% 的中国买家是一次性付款，用现金买房啊。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表示，外国买家购房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房贷利率居高不下，那么普通收入的美国人家购房难度增加，那么房源库存增加，这对外国富裕的群体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啊。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警惕感正在提高，那有人担心外国人买房会导致房价上涨，还会带来安全方面的隐患。根据美国非盈利组织叫百人会的数据，截止8月20号，美国50个州有30多个州都通过了法案，限制外国人拥有房产，而且通常都是红州啊。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6号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关键矿产的名单草案，计划把钾、盐、硅、银、来、铅、铜6种矿产列入关键矿产清单，加以加速在美国国内生产这些矿产。那么如果这些矿产被指定为关键矿产，生产这些矿产的企业可以得到三方面的好处：第一，优先申请贷款补贴，还有税收减免啊，而且很容易得到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第二，联邦政府的审批流程会加快，比如环境许可，比如土地使用许可；第三，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关税配额等贸易手段来降低外国的依赖。那么在这6种矿产当中，中国在铅、银、硅的供应链上拥有重要的生产和加工能力，不过美国对中国的直接依赖度并不高啊。美国在2018年第一次制定关键矿产清单，当时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那么这份清单每3年更新一次。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6号发布的关键矿产清单草案之后，就开始30天的征求意见，预计正式清单会在9月底公布。如果这6种矿产加入了清单，美国关键矿产的总数将会增加到54种啊，这是第四、第五。《星岛日报》报道， 清华大学唯一的一家清真餐厅最近改变了运营模式，它向所有的学生开放。以前清真餐厅、清真食堂只面对穆斯林学生开放，那么这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行这个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措施，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淡化少数民族色彩。清华大学清真食堂名为这个文心园，它在校园的西南角，可以同时容纳100人用餐，主要提供清真食品。那么在此之前，文心园的红砖建筑上挂着清真餐厅的招牌，门口也贴着告示，禁止带入非清真食品。那么7月20号，一名清华的伊朗女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她说文心园的餐食很美味，但是汉族同学的饭卡刷不了，无法进入餐厅，无法入内用餐。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学生就向学校投诉。那么最近呢，清华大学就开放了文心园给所有的学生用餐。那么红砖墙上的清真餐厅的招牌也被拆掉，而且禁止带入非清真食品的告示也消失了。这个伊朗的女留学生干了一件对她自己非常有利的事情，对吗？另外，北京大学在开学前发文说，同源食堂是北京大学的清真食堂，食堂在白天只对穆斯林同学开放，但是在晚上六点之后的宵夜时段对所有同学开放，这是一种试探啊。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卫厅通报，四艘中国海警船9月15号出现在钓鱼岛海域，这是中国海警船连续301天出现在钓鱼岛海域，刷新了连续出现天数的最长记录。另外有两艘中国海警船9月14号在钓鱼岛海域试图靠近一艘日本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阻拦了中国海警船，并且要求他们离开。面对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日益强硬的行动，日本和菲律宾正在携手美国等国进行应对。彭博社报道，日本、菲律宾和美国9月11号到13号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三个国家的军舰和巡逻机，演练了通讯、舰艇编队、海上补给等科目。美国印太司令部9月13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他的盟友要维护合法使用海洋和国际空域的权利。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澳门9月14号举行了立法会选举，那么这次虚假的选举有 17.5 万名选民投票，投票率只有 53.35%， 这是澳门回归25年以来第三低。那么选举中产生了这个假选举当中产生了13000张空白选票和废票，占到 7.5%， 同比增长了 1.5 倍。那有澳门选民说，投空白票和投废票是选民表达对选举不满的一种方式。有选民说，尽管政府大力的动员公务员和赌场的职员投票，并且提供公共交通和轻轨免费的乘车服务来提高这个投票率，但是很多澳门人仍然选择不去投票。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由政府操控的小圈子假选举，目的就是为了让行政长官陈浩辉完成他的政治任务。澳门立法会有33，总共有33名议员，这次选举是选出26名议员，另外有7名议员是行政长官委任。那么这次选出的16名议员全是建制派和亲北京政权的人士，没有反对派，也没有民主派人士当选。选举前，澳门政府以不拥护立法，不拥护基本法为由，取消了12名候选人的参选资格。这就是，然后他再用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罪逮捕了民主派前议员欧景星，并且以涉嫌非法经营罪 逮捕了代表基层的候选人黄伟民，把抓了两个人，然后把其他人的这个选举资格被取消，那你剩下的全是他们自己的候选人。那么这些举动都反映出中国政府和澳门政府不仅要杜绝在立法会中的所有的民主派的声音，也禁止代表基层，只对民生议题发声的团体参选，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声音都不要，只要我一种声音就够了，就这意思啊。这跟他在人大做的事情没有区别啊。第八，中国青年报报道，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的朝阳学校9月12号又发生了一起食物中毒事件。兖州区政府通报说，截止当天晚上10点，有138名师生被送到医院治疗。有家长表示，他们在医院看到至少有几百名学生，不止138名啊，因为需要治疗的人数太多，整个兖州区的医院都无法正常运转。朝阳学校是9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有学生总共有2679人，教职工是180人。有家长表示，引发这次食物中毒的原因是当天师生吃了汉堡包啊。家长说，学校9月10号跟一家小作坊订了3100个汉堡，要求9月12号配送。由于小作坊无法在2天之内完成制作，所以从9月10号当天就开始加工。做好的汉堡没有放进冷藏，而是在室温下准准存放了整整3天时间。9月12号中午，学生吃完汉堡之后集体出现呕吐、腹痛、昏厥、发烧的症状。视频显示有学生倒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还有学生说走廊上弥漫着血腥气和呕吐味。医院里挤满了学生和家长，很多学生在输液，还有学生在轮椅上等待检查。家长们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有学生吐血，有学生休克，还有学生被送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事发后，学校和医院部署了大量的警力，他们先要把这个学生看起来啊。那么街上停了好几辆警车，还有特警车辆。家长们反映，事件发生之后，学校通知不及时，还试图掩盖真相，威胁家长如果敢在网上发布视频就开除学生。这是中国在2天之内发生的第二起校园食品中毒案。9月11号，广东省陆丰市的普宁华美实验学校的小学部也发生了食品中毒啊。那么官方通报说有94名学生被送到医院治疗。还是根据蟑螂理论，中国连续发生2起这个校园食物中毒事件，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各地每天都在发生食品中毒事件，涉及学校的食品中毒事件。中国政府吹牛逼，他连自来水搞不定，校园食品安全也搞不定啊，啥都搞不定啊，吹牛就厉害啊。第九，波兰国家安全局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已经签署文件，同意北约成员国的军队驻扎在波兰领土上，应对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的状况。9月10号有19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侵入波兰领空啊。波兰出动 F-16 战机击落了4架俄罗斯无人机，荷兰空军的 F-35 战机也参与了这次行动。路透社报道说，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12号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进入北约成员国领空的情况正在加剧。俄罗斯无人机已经进入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空。他批评俄罗斯行为鲁莽，并且表示这种情况不可接受。吕特9月12号宣布启动东方哨兵行动，北约将派遣战机和军舰部署在东部成员国，加强空中防卫力量。 爱国者导弹系统也将会待命，同时会运送更多的弹药到北约东翼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丹麦和意大利将会参与这次行动。波兰总统签署的文件正是东方哨兵行动的一部分。北约的东方哨兵行动也是应对俄罗斯与白罗斯9月12号开始的西方2025合作这个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次军演是由俄罗斯总统普京、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共同主持，目的是所谓保卫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实际上是对演练对波兰的打击。那么波兰因为允许这个乌克兰使用波兰的领空攻击这个加里宁，推特的照片显示，俄罗斯9月14号在距离波兰边境只有几英里的公路上部署了短程弹道导弹。那在东方哨兵行动启动之后，9月13号有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了罗马尼亚领空，飞行了50分钟，罗马尼亚空军派两架 F-16 战机升空跟踪，直至无人机从雷达上消失。那么9月14号波兰东部城市海乌姆发现了俄罗斯无人机，当地发生了空袭警报，提醒民众避险。这是第九、第十。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右翼活动人士罗宾逊9月13号组织了反移民的抗议活动，有11万英国人参加，这是英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右翼的示威活动啊，这右翼的反移民的示威活动啊。同时还有5000名英国人在反移民抗议活动的附近举行了反种族主义的游行啊。法广报道说，移民问题已经成为英国最主要的政治议题，甚至超过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今年到目前为止，有28000多人乘坐小船跨越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在英国申请庇护的移民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那么这次抗议活动当中，抗议者批评英国政府在处理庇护申请和移民住宿安排方面缺乏透明度，而且效率不高，要求英国政府对移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抗议者高举英国国旗和英格兰圣乔治十字旗，有人举起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并戴着美国总统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啊。反移民的示威和警察发生冲突，导致26名警察受伤，其中4名警察伤势严重，另外有25名抗议者被捕。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人们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是英国是多元包容的国家，基于民族的仇恨言论和恐吓的行为不可接受啊。这是第十一。旧时报报道，台北地方法院9月15号裁定，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继续以7000万新台币保释，不过法院要求柯文哲在保释期间不得骚扰或恐吓同案被告以及证人，也不能向他们探寻案情。台北地检署表示将会研究是否再次提出抗告。柯文哲9月8号向台北地方法院缴纳了7000万新台币保释金之后获得保释，但台北地检署对此表示不服，并且提出抗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柯文哲在保释之后登上了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的坐车，并且在陈志涵是柯文哲案件的证人。台湾高等法院审理之后9月12号撤销了柯文哲的保释，并且将案件发回台北地方法院重审。在开庭重审时，控辩双方辩论了2个小时，检察官再次强调柯文哲有勾串共犯或者是证人消灭证据的可能，与陈志汉的接触就是立证。柯文哲的律师反驳说，起诉书上有两三百名证人，如果只是禁止接触，就意味着柯文哲无法和所有跟自己有关的人接触。庭审结束之后，柯文哲离开法院和法院外的支持者握手。12，日本时报报道， 日本总务省9月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361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29.4%， 65岁创历史新高。它也是全球人口超过4000万的38个国家之一。那日本人的老人占比最高，这表明日本的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日益加深。那么此外，数据显示去年日本65岁的老人就业人数达到930万，65岁以上还在就业的人有930万，同比增加了16万，占总就业人口的 13.7%， 同样创下历史新高。这相当于在日本的每7个劳动，就是劳动者当中就有1个老人，65岁以上的老人。那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民政部的数据，截止去年年底，中国65岁的老人有 2.2 亿，占中国总人口的 15.6%、所以日本还是多一点，日本将近30了。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的社会。那么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那么根据预测，中国在10年之后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就是现在的日本，7个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在上班。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内容有点多因为周末那我们讲讲第一个主题，中美马德里谈判结束，习近平谋外交成果，一纸四中全会。路透社报道，9月15号中美贸易谈判进入第二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马德里进行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第一天谈判进行了6个小时，双方讨论了 TikTok 不卖就禁的议题以及中美经贸问题。那么贝森特9月15号在记者会上说，就 TikTok 交易而言，我们非常接近解决问题，但还有一系列其他的要求尚未解决。他又说，我们在 TikTok 交易中的技术细节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进展，但就整体协议而言，中方谈判代表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要求，我们会看看是否能够达成一致。目前我们不愿意为了一款社交媒体应用来牺牲我们的国家安全。贝森特强调，下一轮中美贸易谈判可能会再次延长90天关税休战期，可能会在11月10号截止日期之前实现。他说，中方最初要求通过关税和出口管制减让来补充他们，就是会补偿他们出售 TikTok， 但是中方很强硬，他们意识到他们还有 3.5 年的时间来降低美国贸易关系的风险，避免中美贸易脱钩。在谈到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上时，贝森特指出，除非欧洲国家也这么做，否则美国不会单独这么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我们即将和中国解决 TikTok 问题， TikTok 解决方案的框架是公司将会转由美方控股，希望和中方保持良好关系。那么9月15号川普发帖说，美中在欧洲举行的贸易会谈进展顺利，会谈即将结束，双方就一家特定公司达成协议，讲的就是 TikTok 了。川普还说，我将会在周五和习近平主席通话，两国关系依然非常牢固。那么后来呢，这个贝森特确认川普星期五会和习近平通话的消息。那么中国驻马德里大使馆通知媒体9月15号晚上11点举行记者会，他暗示谈判可能会结束。那么贝森特和格里尔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和副总理何立峰以及首席谈判代表李成刚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展开了2天的谈判。那么地点是这个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外交部所在地，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物叫圣克鲁斯宫。那么这是双方四个月来第四次在欧洲城市会谈。那么一般都认为这次会谈是过渡性的安排，主要是为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峰会做铺垫。那么上次会谈是七月份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当时双方原则上同意将贸易休战期延长90天。那么这项休战协议一方面冻结双方报复性关税，另外一方面中国恢复稀土矿产供应。贸易专家认为在西班牙举行的第四次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的可能性很小，其实外界期待并不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赖因斯表示，这次会谈是一个衡量彼此立场、了解双方红线的机会。那么除非川普和习近平举行一对一的会谈，否则我不期待美中之间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这就是第四次贸易谈判的真正目的。那么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谈判代表、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的负责人叫卡勒斯说，他同样预期那么更实质性的可交付的成果会留给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来公布，时间可能是十月底在首尔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补充说，成果可能包括对 TikTok 的最终解决方案以及解除对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的限制，交换是美国降低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他表示，坦率地讲，我认为中国并不急于达成协议，除非能在出口管制和降低关税这两个优先事项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我看不出来美国有在这两个方面做重大让步的余地，除非美国对中国其他的要求取得突破，比如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等等。美国财政部会前说，马德里会谈将会涵盖美中两国在打击洗钱方面的合作。这件事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中国向俄罗斯出口技术产品用于乌克兰战争。那么中美贸易谈判前夕，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9月13号发布公告，将32个中资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对这些机构进行严格的出口管制。那么中资企业的海外分支包括哪些呢？包括哪些国家呢？新加坡有25家，印度有一家，伊朗有一家，土耳其有3家，阿联酋有2家，总共是32家。那么 BIS 要求任何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管辖的物项对这些公司出口都要申请许可证，许可证申请会按照推定拒绝的原则来审核。推定拒绝就是你预期不会批准，会拒绝发放，除非你有特殊的理由我才会同意，就是基本上就是封锁了意思啊。那美国商务部9月13号宣布这个中国企业制裁清单之后，中国当天晚上就宣布反制。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美国进口的模拟芯片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同时就对华集成电路领域相关措施发起反歧视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近期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和长臂管辖，对中国芯片产品和人工智能产业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击，中国坚决反对。那么在模拟芯片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上，具体受调查芯片的包括通用接口芯片和三级驱动芯片这两种。那么通用接口芯片通常是用于消费类的电子产品和 5G 通讯设备，可提供多样化的接口类型，这是一个。那么三级驱动芯片通常应用于电动车和工业领域，能够提供必要的电压和电流水平，有效的开关，主要是电半导体的开关， 实现这个电能的转换和控制。那么美国呢，一个是德州仪器，一个是亚德诺半导体，都是生产这个通用接口芯片和三级驱动芯片。那么博通生产这个通用接口芯片，安森美和 Power Integration 生产的是三级驱动芯片，就是美国有几家主要的芯片生产商在生产这两种产品。那到了今天，就9月15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说，经过初步调查，英伟达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那么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对英伟达实施进一步的调查。那么去年12月9号，这个中国的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英伟达立案调查，说英伟达涉嫌违反了垄断法。垄断法的涉及的事件是英伟达在2020年完成了对以色列一家网络设备公司叫麦洛斯的收购。那么这笔收购作价是69亿美元，是英伟达最大的一笔收购。那么市场监管总局讲他这笔收购违反了反垄断法，对他进行调查。那么你可以看到，双方在会谈之前基本上处于一个对攻的状态。那双方对攻的状态说明什么？说明双方对马德里的会谈都期待不高，所以上来就表个态，表明立场，强硬立场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马德里会谈看上去变成了 TikTok 的项目专场啊，再加上川普说星期五要和习近平通话，说明这场谈判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啊。日经新闻上个星期有篇分析说，川普政府敌视中国论正在减弱，而川普的对华政策正在转向交易模式，目的就是让美国获得利益啊，所以他会容忍中国啊。所以文章说中美在经济和安全关系上正在迎来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他说，如果美国的原则改变，那么对世界影响不可估量，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两个月来，中国的外交官一直在游说白宫，希望敲定美国总统川普访华事宜，要川普访问中国。他说，如果这件事情达成，这就成为习近平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那么作为交换，美国政府提出明确的要求，我们中方要在贸易、在 TikTok 等各项事情上做出确实的让步，给出一个可交付的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基本上没有妥协。那马德里这一轮谈判呢，中国应该是在 TikTok 上做了一些让步，那目的就是要促成川普访华。那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他有篇报道说习近平给何立峰的指令就是继续跟美国周旋，用最小的让步取得会谈的成果，就基本上就不让，就别让太多啊。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方面立场很强硬啊，立场很强硬，其实让贝森特团队很被动，因为美方发现美国现在用的所有的谈判杠杆都没有效果。所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方计划派总理李强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就这个月的，那么希望李强和美国官员会面，促成川普访华。这个力量大了吗？这个等于是动用很高的资源了。那么李强呢，会释放一个信号，如果川普访问中国，那习近平对明年这个到美国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持开放态度，意思就是你要是来的话，我有可能去哦，就这意思。那么目前呢，中方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就是拖， 就是跟你拖，不做实质性的让步。到目前为止，中国川普提出大豆的问题没有理他，川普提出来这个芬太尼化学品流入问题，双方又在扯皮，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方是非常有耐心的谈判，目的是啥？目的是等川普不耐烦，川普要是不耐烦他妥协了，他就习近平就赢了。结论是啥？结论就是习近平现在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外交胜利，为四中全会提供一个政治工具啊，让他过关，让他获得他想在四中全会上获得的东西。所以你看 TikTok 就有可能在这次谈判当中成为拿来做交易的牺牲品。这就是习近平同意这个星期五跟川普通话的原因。那川普已经自己憋不住了，已经讲了我这个星期五要跟这个习近平通话啊，这个秀一下啊，秀一下，我一看我很厉害，我跟习近平通话。那跟习近平通话肯定不可能没有什么谈，没有什么话题，一定有话题的。那就有可能这次通话有可能就是双方达成 TikTok 的交易。当然川普的胃口更大啊，川普更的胃口更大。从目前来看，我看不到这个习近平会有其他的让步。习近平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步，就是采购。采购是可以让步的。但是采购美国商品对川普的诱因并不大。啊，诱因并不大。所以呢，中美之间的贸易拉锯还会继续。不会有那么快的结果。好，这是我们关于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我们来讲讲这个八月份经济数据全面下坠，一线城市楼市补跌啊。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数据继续下跌啊，几乎每项数据都低于预期啊。我们讲几个主要的，一个八月份的零售。39668亿，将近40000亿，增长 3.4%、这个数据没有任何说服力啊，说零售还在增长。那么其中餐饮最特别，餐饮是4400，抱歉，不好意思啊，餐饮将近4500亿，居然是增长 2.1%、这个数据更加没有说服力啊！你如果餐饮还在增长，那那么多餐厅倒闭是怎么说服啊？一个是工业增长 5.2%， 一个是1到8月份固定投资是32万亿，32.6万亿，增长 0.5%。 不过呢，财新网测算7月份当月份的投资是同比下跌了 7.1%。7月份的下跌是2020年3月以来的新低，7月份的投资数量。那1到8月份还能涨 0.5%， 这也是奇葩。那么其中呢，它这数据也是很搞笑，基建投资增长 2%， 基建投资怎么可能增长 2%？ 你想一下，基建投资地方的投资基本上停掉了，因为地方没有钱，基建很花钱啊，那么基建就剩下了国家重点工程还在进行，你怎么实现增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制造业投资增长 5.1%， 这不疯了吗？这个国家统计局瞎呀，现在又是反内卷又是去产能，制造业还能增长 5%， 你怎么自洽的啊？这是第二个。那么房地产投资是暴跌，对不对？你怎么基建投怎么固定投资还能有涨？不可理喻啊，这他就是为了还是保持 5% 的经济增长拼数据。你可以看到这些数据在拼那个 5%。 城市调查失业率是 5.3%， 环比上升 0.1 个点啊，你疯狂吧。上半年中国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 达到了942亿，同比增长 27%， 五年的新高。而且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向失业发放的失业保险金768亿，同比增长了 36.3%。 那你想一下，如果你的失业率只涨了 0.1， 你怎么去解释失业保险金发放暴涨 36%？ 你怎么解释？这数据都疯狂啊。然后是房地产，房地产是一到三线城市二手房房价全面下跌啊。那么其中一线城市房价同比下跌 3.5%，北京跌 3.1%， 上海跌 2.6%， 广州跌 6.2%， 广州跌得多，深圳跌 1.9%。 那么二线城市是同比跌 5.2%， 三线城市跌 6%、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它的环比二手房的房价环比跌幅全国排名前列，二线城市下跌 0.3， 三线城市下跌 0.3， 说明什么？说明一线城市八月份分别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它就引导了一个补跌行情，所以一线城市房价下跌其实是在补跌。那么一线城市的房价加速下跌，可能会引发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的进一步的下跌。华尔街日报在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基础上计算结果，70个中国大中城市八月份平均 房价下跌了 3%， 七月份是下跌 3.4%。 另外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持续放缓，一月份一到八月份房地产投资是6万亿，同比下跌 12.9%。我相信不止，住宅下跌 11.9%， 我觉得不止。那么一到八月份商品销售是 5.5 万亿，下跌 7.3%， 住宅下跌 7%， 商品房待售面积 7.6 万亿。7.6 万亿是什么概念哈？ 7.6 万亿就是中国史上最高是多少？8万亿，就是在这个8万亿的这个水平附近啊，就是这个水平啊，就是有大量的已经盖好的房子卖不掉，在开发商的仓库里放着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疲软的迹象延续到了八月份，消费品零售、工业和投资增长均有所放缓，失业率小幅上升，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另外八月份出口增长放缓，而且通缩持续，这些数据总体显示了中国反内卷可能抑制生产和投资啊。那受全球贸易局势紧张的因素影响，中国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其中出口的不确定性最大啊。华尔街日报指出，迄今为止中国消费刺激消费的主要措施就是购买家电和电动车提供补贴啊。这项计划是从去年推出，带动了零售的增长，但鉴于消费者购买的大件商品频率并不高，所以这项计划可能后劲不足啊。那么随着成百上千万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八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3%，略高于 5.2 七月份的，而八月份的出口增长 4.4% 是半年来最低的增速。那么与此同时，工业品的出厂价 PPI 连续三年处于下跌区间，八月份是跌了 2.9%、那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下跌区间附近徘徊。那么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坐标北京，房租还在降价，今年九月份开始降价，逐渐进入淡季。和中介聊发现， 都认为房价房租还要降价，房价新政后下降应该是和更多人觉得房价撑不住，趁着政策窗口出货有关。房价深圳现在啊，不，北京现在的二手房挂牌量16万啊，啥概念？暴涨啊，暴涨。提问：俄罗斯一直打波兰，到底什么想法？真的没看懂，这个样子不是敌人越来越多吗？本来波兰就仇恨俄罗斯，吓唬欧洲，主要是吓唬欧洲。其中有一点就是，波兰是允许乌克兰使用它的领空去攻击俄罗斯，借它的道。这次俄罗斯的这个做法其实是恐吓一下波兰，就是不让他用这个，不让他允许乌克兰借用他的领空去攻击俄罗斯啊。观点关于开放清真食堂，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希望大家不要喷我。我觉得有好处，我是穆斯林，之前在南开大学，清真食堂只对少数民族开放，这很严重影响了我和同学之间的交流。吃饭时间对交朋友很重要，如果我想约的朋友一起吃饭，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请客，这其实压力挺大的，当然外菜没入还是有必要的。淡化清真色彩可能有一些便利性，但是对穆斯林肯定没好处啊，不能因小失大啊，你想一下就知道这个道理啊。提问：现在去香港办一张海外银行卡，然后在大陆把美元转到那张卡上靠谱吗？因为觉得国内资金不安全。在香港办张海外银行卡，现在有点难啊。大家记住，难的事情通常是靠谱啊，容易的事情没那么靠谱啊。就原来呢就没那么难，因为办的人少，现在办的人多了，所以就难了，要求高了啊。能办就尽量办呗，总比你放在四大银行强啊。对吧，四大银行是分分钟经理犯罪把你的钱转走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观点：台湾对中国大陆经济依赖度2020年达到最高点 43.9， 之后呈逐年下降趋势，到今年第二季度仅剩下 26%， 而且显示分散市场的策略成效，同时对中国投资的金额也年减达到 62.98%， 随着台商加速撤离中国，未来依赖度势必往下再下滑。其实这个依赖度是什么？大家知道依赖度是什么？中间件。什么叫中间件？举个例子，台积电在中国有个芯片厂，它大量芯片厂用的所有的原材料半成品全部来自台湾，那他就非常依赖台湾供应给他的中间件，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些。台湾卖到中国大陆的终端用品基本上被大陆禁掉了，基本上禁掉了，就是不让他卖给大陆。我记得从香蕉到菠萝都禁掉了，就是能采取的措施都采取完了，他不采取的措施就是台商跑到大陆设的厂，他的中间件他不限制的，因为你一限制他的台商把厂搬走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并不是台湾对大陆的依赖，而是大陆对台湾的依赖，理解吗？所以这件事你可以看到，在马英九时代中国放很多的商品，台湾的商品卖到大陆去。蔡英文时代，中国就开始咔咔咔咔咔，用这种方式来胁迫啊，胁迫到现在基本上终端产品已经没有了。那剩下的是啥？剩下的主要是中间件， 中间间那就不是台湾依赖大陆，那是大陆依赖台湾，这件事是反向的啊，并不是，并没有依赖度。所谓的投资是什么？所谓的投资并不是新拿了一堆钱跑到他大陆去投资，而是没有把台湾的，没有把在大陆投资的分红汇回台湾，转存在这家公司当中，这叫再投资。所以投资那个也不算，真的是真金白银的投过去。所以实际上两岸之间就剩下一张皮连在一起啊，经济层经贸层面就是两岸就剩下一张皮，这张皮是什么？就是有台商在台湾，台商在大陆有一家厂，而这家厂呢需要的中间件从台湾送过去，就剩下这张皮啊。提问：俄罗斯发熊猫债券，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个我在星期六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我讲了这件事情啊。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帖子，我就不在这念嘛，还要需要念吗？大体上很简单。俄罗斯第一个大家讲清楚，这不是主权债券啊，网上有人在讲这是主权债券，就是错的，这不是主权债券，这是企业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最后一次俄罗斯的企业债，中国发企业债是2017年俄罗斯的铝业在中国发行了15亿，我印象中是15亿的债券。之后就没有过。那现在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发行企业债啊。企业债的风险非常大，为什么？因为乌克兰战争正在打，说明什么？俄罗斯交战国，你想一下，通常不会有一个国家允许一个交战国跑到自己国家来发行债券，为什么？不是不允许，是没有可能性，就是这个你跑到这里来发行债券，没人拦着你。但是呢，通常这个债券的这个评级会非常的低。我印象中这次的评级是俄罗斯的这家能源公司评级是 CC 是什么级别？ CC 就垃圾债券，发不出去的。但是中国给的是 AA 当然可以发啊，三个 A 好像给的是三个 A 意思就是让他发的意思。那如果是市场化的话，理论上这个债券发不出去，因为你是在交战国，而且它是一个国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企业，它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这么高的风险理论上是发不了的。那中国这个操作就让他发，把自己的企业，因为你买这些债券就是中国的银行，等于把中国的银行又贡献了一把。我都说中国的国有银行技术上是破产，反正狮子多了不咬人，你就继续破呗啊，就这意思。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是习近平向这个西方国家发出个信号啊，我不仅要买他的能源，我还要给他送钱，就这意思，没有别的，表明他的强硬立场啊，这就是强硬立场啊。请问稳定币到底是什么？稳定币的逻辑是什么？稳定币你稍微查一下，不用来问我呀，我们不要浪费这时间。我简单的说一下，稳定币就是根据法定货币发行的一个代币，或者叫代币。你比如说我发行稳定币，我以什么为发行准备呢？以美元为发行准备啊，我每发行一元稳定币，我就放一元美元放到这个仓库里，作为这个稳定币的发行准备，理解吗？所以实际上一元稳定币就相当于一元美元， 这就叫稳定币，因为它能够稳，它是稳定的嘛啊。那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的逻辑很简单，它的稳定币其实是很多时候拿来做交易，或者是拿来做，主要是拿来做交易用的。它的逻辑基本上就是，你交易有的时候用美元不方便，我就用稳定币来进行交易，因为稳定币，因为美元是交易货币或者是法定货币，它的交易属性是非常直接显示的啊。稳定币呢，我就在这个基础上，我发行一个代币，这个代币我的交易呢，我怎么解释呢？我是按照需求来发行啊，发行这个意思啊。你先查一下吧，我就不想在这展开讲，好不好啊？情况王水，我来报喜的。前几个月我到直播间里倾诉困难，说先生在英国失业了一年，很迷茫。你说了一番话，让我们重新鼓起了勇气，面对移民后的种种困难。现在先生已经找到工作了，是英国某大学的助理副校长，职位比之前还高一点，算是苦尽甘来。感谢你一直的鼓励和节目的陪伴，祝节目越来越好。OK， 谢谢啊，谢谢，也恭喜你。移民去另外一个地方，第一点，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移民是一件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坏处马上就在你面前呈现，所有的好处，所有的利益都是慢慢的呈现，它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你一来就马上就是个坏事，然后呢，你慢慢的就会体验它的好处，因为解决你移民前的问题都是在未来长远才能见效，所以大家一定要首先要做心理建设，做心理建设的之前首先要有一个愿景，我们怎么扛过这段困难的日子，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你的愿景，你得有个愿景，我要什么，我更长远的是想得到什么，你否则怎么克服眼前的困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理建设，你之前已经打定了，做好了心理准备，你去面对这困难的时候，没有超出你预期，你就能承受得了，然后在承受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适应问题，一步一步的解决，解决之后那就是苦尽甘来，就这网友碰到的情况，好吗？提问：欧美的中学大学有穆斯林食堂或者是餐厅吗？我不知道耶，穆斯林餐厅，反正我在哈佛大学没见到有穆斯林餐厅啊，我没有见到过。你在其他的餐厅也没有见到过吧？穆斯林餐厅，大学有穆斯林餐厅，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有没有。不清楚，不清楚有没有啊？好吧，我现在没有更新的问题了吗？还有没有更新的问题？有没有？好，那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吗 ？OK， 交给我吗？我不了解欧美的大学里面有没有，我没有看到过，至少我在美国去这学校里没有看到过专门写着穆斯林餐厅的这个没有看到过啊。情况我也跟王老师汇报一下，虽然是件小事情，我们在西班牙，孩子开学参加了我爱上学的游行，虽然只是一个小活动，我还是挺感动的。 OK，法国那么多穆斯林，大中小学都没有清真餐厅啊，我是没有看到过，就是 好像不大流行这样。中国有清真餐厅还是比较正常，我觉得，因为中国消费猪肉真的很多啊，真的很多，这不是一般的多，真的是很多。中国的肉类消费当中 80% 是猪肉，所以有清真餐厅可能会比较符合中国的现实。西方猪肉并不太多，西方的餐厅里面的猪肉占的比例并不高啊，牛肉多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跟实际现实有关系吧啊，好吧，我不了解，我只是猜测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